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您正在收听耶稣传的最后部分，既是一个结局，又是一个开端。
妇女们想起耶稣说过的话，想起耶稣在山边在路途上所教导的一切。
千万不可将这件事告诉人，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而且被弃绝，他将被处死，但是3天后必将复活。
他们明白过来，就跑回去找耶稣的11个门徒。
听着，石头滚开了，我们进入了坟墓，主的遗体不见了。
什么？
两个男子显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天使，像太阳那样周身发光。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这是真的。
相信我们吧，
我们看见了，你们自己去看看吧。坟墓空空，我们的主去了。彼得，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彼得也亲自跑去看。就在他们忙乱地度过这一天的时候，有两个人带着奇异的消息急急忙忙地来到耶路撒冷门徒聚集的地方。
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西门，一路上我们没有认出他来，
我们就认出了他。
在伊马忤斯，他怎么会到那里去的真怪。
愿你们平安。
门窗都关着，但耶稣忽然出现在门徒的中间。
是主啊。
是的，是耶稣。主啊。
你们为什么困惑呢？你们心中为什么出现这些疑问呢？你们看看我的手和脚，就会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我看，就会知道了。
耶稣走进门徒，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一个门徒递给耶稣一条烤鱼，他吃了。
魂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就是我从前告诉你们的话， 从前当我与你们同在之时，我告诉过你们，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我的话都必然应验。经上写道，弥赛亚必然受害，在第三天死而复活，而且要用他的名义传播悔改和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开始，直至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将我父所应允的赐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到从天上降给你们的能力。
主啊，是的。
耶稣还在很多场合向跟随他的人显现，有一次他显现给500人看，最后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第40天，他把门徒带到橄榄山上，耶稣举起手说，
主赐福给你们并保护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
耶稣说完话就消失在云彩中，被接升到天上。
从耶稣的降生到他重新返回天上，他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他与一切曾经活过的人都不一样。耶稣来有他特别的使命，上帝差派他带给人类希望与新生的信息，他带着超凡的能力，上帝的权威，医治疾病，把污鬼赶出人身，命令风浪平静。借着这些神迹，耶稣证实了自己就是他自称的上帝的儿子。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3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荣幸为您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聆听心想。
使徒行传第3章，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
罗马书第四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Jesus keep me near the cross, there a precious fountain, free to all a healing stream, flows from Calvary's mountain.
Closer to you.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身为美国人的我，23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中文的。那时候并没有想到学习汉语会变成我一生当中最有趣的一件事情之一。我记得第一次听到除旧布新这个成语，当然是在过农历年的时候。后来我发现可以把这个成语除旧布新用在别的情况下，譬如用在改变生命的情况下。除旧布新这个成语完全合乎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呢，我们不但每一年都要除旧布新，连每天都要除旧布新。我们要悔改，要认错，要离开罪恶，要走上神的道路。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改过自新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牺牲了自己，为了世人死又复活了。耶稣带来了新的生命，新的希望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能够除旧布新。古代以色列人每一年举办一次宗教仪式，叫做 Yom Kippur。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的意思。每当赎罪日，以色列人把两只羔羊用在赎罪的仪式中。祭司把一只羔羊在神的面前宰杀，另外那只羔羊呢，祭司承认并且归犹太人的重罪在这只羔羊的头上，然后把这只羔羊送到旷野。意思是神把犹太人的罪送到旷野，就是说神赦免他们的罪，赐给他们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换句话说，神为他们除旧布新。请听旧约圣经的一句话，他说行完赎罪礼之后，要把那只活的公山羊牵过来，他要用手按在这只羔羊的头上，对着羊的头，承认以色列人种种故意犯的过错。他们的种种叛逆行为，包括他们所有的罪过，把他们都归在这只羔羊的头上，然后拍一位专人把这只羊牵走，放在旷野里。这个在利未记第16章。古代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要这样做，因此每一年都有一个新的开始。换句话说，每一年都除旧布新。基督徒呢？耶稣基督已经牺牲了他的性命，都是为了让您和我除旧布新。我们不必要宰一个公山羊，也不需要把一只羊派送到旷野去，但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悔改我们的过错，也就是说我们的罪，要受洗接受神的赦免。耶稣基督说过，他说我的血开始了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新的契约，他是为了许多人而流的，是为了宽恕他们的罪。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用这个方法让你和我 在属灵方面能够改过自新，除旧布新。难怪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的任何人都会得以更新，旧的秩序消失了，新的秩序来临了。格林多后书第五章，朋友，请让我劝你，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除旧布新。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雪柔要搬家了，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让她最放不下的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七年的恋情。雪柔二十岁就结婚了，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结婚两周年的时候，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先生叫做罗恩，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平常也密切的来往。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彼此安慰，然后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我很爱慕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罗恩说，我也是。这句话一出口，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她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他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再加上偷偷的约会。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牧师问大家，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她爱主，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她知道她犯了罪，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使他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和他天天通电话。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他照常上教会，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他好像一个吸毒犯，明明知道吸毒有害，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 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他跟雪柔说，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话说完没几天，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因为他有了新工作。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她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带着破碎的婚姻，雪柔搬到了田纳西，丈夫给她机会，要她看婚姻辅导。理智上她愿意回转，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可是情感上她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她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一个人做不到。没有多久，她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她电话。依兰说，雪柔，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听她吐诉，为她打气。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雪柔，你对我不忠，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我要洁净你，饶恕你。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祈求，知道我们的需要。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他彻底的醒悟，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跪在主的面前，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那就是他的情夫。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神说，我将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她的指示。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她就求神在她的生命里也行神迹，恢复她跟她情夫各自的婚姻。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日夜祷告，求主动工。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她说话，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他告诉他，我要放下你，我要选择生命。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而且再次结婚，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他洁净了雪柔的心，赐给他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雪柔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心的得胜。在旧约圣经讲到一位约瑟，他所受的苦，他被兄长卖到异地为奴，言语不通，生活艰难，后来又受祖母的引诱，但是他却拒绝，因为他爱神，他要听从神的教训，他才能够克服难关。摩西呢，他当时很可能成为埃及法老王的继承人，但是他为了自己同胞受苦而宁愿走出王宫，终于成为神所重用的人。路加福音所说的耶稣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灵性最高峰的时候受到魔鬼的试探，他在旷野40天没有吃什么，而且饿了，魔鬼却趁机对他说，你若是饿了，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对于食物来说，食物本是人生活的必需品，魔鬼也常针对我们的需要来诱惑人。有一个地方，他们要盖一所学校，但是却没有经费，其中有人建议用不好的方法来筹款，因为目的是办学校，教育子弟，这是很好的事，但却不是随便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的，更不可以为这个而不择手段。因此，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坏的手段绝对不能得到好的结果。主耶稣他本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差派天使天君来消灭他的敌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有的人天天祷告求天使出现来消灭世界上的坏人，有一天天使来了，却带来一把刀，先要杀这个为此祷告的人。这人说，不对啊，我原是祷告求你来杀坏人呢。天使告诉这个人说，难道你是好人吗？我们应该要为不好的人祷告，求神让他们有悔改的心来改变他们。我们的主他来到世上乃是拯救人类，他用爱的方法希望达到爱的效果，他到世上来并非叫人得生活上的粮食，而是要人依靠神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叫人能够信服福音，成为得救的人，成为信造的人。
曾经有朋友告诉我说，如果看到基督徒的时候，会特意观察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比较有爱心、谦卑、忍让的心。所以我不太会主动向人提说我是基督徒，因为自己觉得离上帝给基督徒立下的榜样太遥远，怕有损基督徒的形象，无形中就给这句话上了一道枷锁。朋友，您是基督徒吗？您认识基督徒吗？可曾有人向您自我介绍说，我是基督徒？倘若别人这么对你说的时候，闪入您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您会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呢？前几天看到朋友转寄来的电邮中，有一篇标题写着， 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十分好奇地打开来读了以后，不仅让我有了全新的领悟，并且解开了这道背负多年的枷锁。所以抄录下来与您分享，这位基督徒是这么说的：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喊叫着我是得救的，而是低声地说，我曾经失迷过，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比你高一等，而是承认我一直在蹒跚而行，所以我需要一位生命中的向导。我并不是在显示自己很强壮，而是在承认自己的软弱，并祈祷寻求继续前进的力量。我并不是在吹嘘我的成功，而是承认自己的失败，并没有能力偿还所背负的债。我并不是在宣称我是完美的，而是让你看到我生命的瑕疵是这么的明显，但上帝相信我是有价值的。我还是会感到痛如针刺般，但有上帝来分担我的心痛，所以我会继续寻求他的名。我并不是在评价你，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权柄，我只知道我是被爱着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以上的心声深表同感，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我只知道我是被爱着的，最能引起我的共鸣。是的，所有尝过主恩滋味的基督徒都明白，神是何等的珍爱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如同圣经所说的，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就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以赛亚书46:3-4。正因为深信自己是被神所宝贝的，所看重的，所以无论在任何环境，我都知道神与我同在，因此害怕、孤单、自怜很少搅扰我。虽然自己知道离神所教导他的儿女当行的真理还很遥远，但是我有明确的目标，期许自己在力所能及时尽力做好，也求神添加力量，让自己一天比一天向标杆靠近。朋友，祝福您早日明白神是何等的爱您，亲尝主恩的甘甜，而愿意和现在的我一样，向人说我是基督徒。
许多中国人在自己家里面，从父母亲是听不到关于上帝的事情，在学校里面那就更不容易听到了。可是为什么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呢？我们来听一位基督徒的见证。弟兄您好。
你好，谢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关于了我学习上帝呢，了解到上帝呢，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来自一个无神论的家庭，然后我们是不相信任何上帝，也是不相信任何宗教的。特别是我的外婆呢是一个佛教徒，那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呢，她是很相信神的，但是她相信佛，她每天呢都会去对着太阳，然后在佛像面前呢来敬拜神，有时候他会做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动作啊、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可能是他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比如说他有时候会用一些烧过香，那个香的灰呀、然后在我头上，然后撒在我的头上来表示这种虔诚，可能有时候带有迷信的东西。但是从那个时候呢，我有了这样一个种子啊、我觉得呢上帝可能是存在的，但是说实话我是不相信佛教的，因为我找不到那种感觉。那么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的老师他每周都会聚会，说实话他们是英文老师，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去他们家呢，主要还是想学英文，说实话是想学英文的。那后来呢，我就看到他们学习圣经，然后每周都有大概在三次左右的聚会。说实话，对我一个无神论来讲的话，我最开始的感觉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可笑的，因为我不相信上帝，我也不相信耶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可笑的，非常愚昧的。然后我那个时候问他，心里在想，哇，他们还会相信这个东西吗？我觉得太可笑了。所以即便那个时候呢，有人说你对圣经的理解还挺好的，有时候挺有天分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发言嘛，我就像听故事一样听发言的，但是我并没有去采取他们的建议，我是非常理性的。如果说，哦，你这不是相信上帝吗？相信耶稣吧？那行一个奇迹在我身上吧，让我看到耶稣，看到上帝吧。但是并没有，所以说我不会相信的。我觉得，我甚至那时候告诉我自己，我说，哦，我可能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相信上帝，也不会相信耶稣。但是呢，偶然的一次，我跟着我们的老师放假就去游玩，在一次经历上，一些人在景区里面呢，回学校的时候和一些人发生争执了，结果我们老师非常诚恳诚实的跟他们道歉，而且呢他们的好行为，然后在学校里面去帮助那些穷人，那些捡垃圾的老太太，所以他们的行为呢深深的感动了我。我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上帝和耶稣的存在，但是呢我被他们的好行为所感动了。我说，哦，那是我想要的东西。在我最开始相信上帝认识上帝，我更多的是一种选择，我说，哦，那是我想要的，我想相信上帝，就是这样的。
您真的认为神是存在的，是真实的吗？
说实话呢，最开始的话真的是不信，真的是不信，这样的挣扎很多很多年，到现在的话我坚定的相信耶稣和上帝的存在。而且呢，我之前是从来没祷告的，我祷告是人和上帝之间距离拉近的一种方式，上帝垂听我们祷告，罪把我们隔在中间，祷告的话突破罪的障碍。即便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说实话，在过去的最开始几年里，我从来都没有祷告过。即便我说啊，我该祷告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那种勇气和力量去要上说，哦，我该去祷告了，从来都没有过。但是就是从去年和今年，当我遇到很难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去祷告，祷告的时候，哇，就真的应验了。比如说我考驾照，然后我考了两年了，然后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考驾照考了两年，然后这一次我再去考驾照，我想这一次呢彻底把它结束嘛，想拿到驾照，因为我的那个科目三老师不过嘛。那我在考的之前呢，我就祷告，祷告第二天就考过了，后来就顺利的拿到驾照了。虽然说可能别人会这么认为，不就是上帝真的动了工，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呢。所以说我相信上帝我同在，而且在过去的两年里，说实话我过得非常非常艰难。等我毕业了之后呢，是有次在教堂里面我彻底的哭了，那一刻眼泪哗的就流出来了，我被上帝的爱所感动的，真的是被上帝的爱所感动的。所以说我是相信上帝存在的。
对于您跟别人的关系，信神带给您什么改变？
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呢，就像我之前刚才说的，最开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有太多太多的朋友了，然后我们一起去 happy， 一起唱歌，一起去玩，还是做很多很多的疯狂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当我们毕业了之后呢，我会发现，哦，我曾经认为了这些朋友对我是真心的，想帮助我，然后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发现呢并不是这样的。我发现呢他们一个个的都远离了，一个一个都走了。当然这个走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各自己的生活，我改变不了，他们也没有错，他们也会认为我慢慢的离开了。所以说我们曾经认为会待一辈子的朋友，然后慢慢的走过，都互相的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没有太多交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内心空虚了，我内心空虚了。所以说我开始重新的来呼求上帝，重新的来想上帝。所以说当我相信上帝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实发生改变了。我们每天都在辛辛苦苦的工作，然后有时候在生活中会跟很多很多的事儿，跟很多很多人进行纷争，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到底在争什么呢。而且有时候我在街上走，我在坐车的时候看到我们很多中国人在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心非常的硬，那个时候我感到特别的痛心啊！不管是其他国家，我们都是人，觉得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仇恨呢 应该摒弃掉，更多的是爱。所以说他给我的改变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时候不能控制到自己的脾气，因为我是个很暴躁很急躁的人，所以呢有时候我会用很极端的方式甚至去伤害别人，如果别人伤害了我，我会去伤害别人，去报复别人。但是当我成为了基督徒的时候，我的心变得柔软了，我的心变得柔软了，我不想去伤害任何人。比如说当我冲动的去伤害别人之后，我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会静下来，我开始在想，哦，我伤害了别人，这样我真的得到快乐了吗？其实他不是个本性坏的人，我当时为什么要用那么恶毒的话去伤害他呢？所以我觉得我的心变得柔软了，变得平和，变得平静了，懂得用爱去包容宽容别人了。
非常感谢弟兄跟我们分享您的信仰见证，
谢谢。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2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